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10:34又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刚刚说这样的一个长假很快就已经结束了，舒缓的心情又要紧绷起来了，很多人又不得不把自己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调整到紧张的工作状态。有的人说放了几天的长假，好像是自己的心放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而现在要回到这样一个充满了挑战、充满了烦恼、充满了忧愁的现实世界。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对不对？好在在周六的晚上依然会有属于我们的似水流年，依然会有美丽的故事，依然会有好听的老歌，让我们在这些故事和歌曲声中一起来放松一下我们紧绷的心灵。
半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烦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
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来自姜育恒的演绎牵手。今天在四十流年的第一个环节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关于牵手的故事。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我不太喜欢说话，小时候常常有人打趣说，这孩子将来必定是个贵人，贵人花痴。也有人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小财主，金玉良言嘛，他不说话一定是在攒金子了。凡此种种，而我老爸此时总会歪头看我一眼，嗤之以鼻，然后说他嘴笨，三脚踹不出一个屁。至今我仍然感觉中国的语言足够的高深，同样的事情可以有很多种的说法，甚至可以完全对立。不过就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来讲，可能是旁观者清，老爸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不到十八岁就有了女朋友，也就是所谓的谈恋爱。如果我嘴笨，哪能够谈恋爱呢？我一直觉得谈恋爱这个词很有意思，为什么是谈而不是其他呢？当然也有人故意俏皮说，爱不是谈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这话多少有点哲理，但总让人觉得有些鲁迅所谓摆胳膊联想的下流。我和吴昕谈了七年的恋爱，高中二年级就开始地下活动，上了大学更加明目张胆，即使两个人都读了研究生，更加可以说是肆无忌惮了。可惜的是，我们从上大学时就不在一起，只能电话传情。我对此颇为自豪，自认为清高，时常嘲笑那些带女朋友回寝室的同学是准禽兽，糟蹋了恋爱这么高雅的字眼。七年的恋爱，自己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年轻人喜欢所谓一生一世的感情，而恋爱的周期偏偏又超不过两三年。按照这标准来推理，我和吴昕已经度过三生三世了。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人，做事情很投入。老妈常说起我小的时候，一家人打牌玩升级，我和老妈打对家，结果我们总是输。起初我还只是不高兴，屡败屡战，后来干脆绝望地大哭起来，害得一向威严的老爸不得不屈尊，把牌里的分数全捡出来求我接受。我十分怀念那些时光，因为自从认识吴昕，再也没有人哄过我，相反我总是请求别人的原谅，即使我像几何公理一样无可挑剔。异地的恋情据说不会有好的结果，我近来常常会有这种不祥的预感。两个人离得太远， 而我在的城市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而他就读的学校则忙于充分论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挑战和机遇。分开了太久，彼此的环境根本不同，话题少得可怜。春天无非是关于踏青，郊游的时候哪个男生暗送秋波，哪个女生自作多情。夏天则是谈天气，互相攀比气温。秋天则要探讨海边的沙滩，山上的枫叶。冬天又是天气，这下子要炫耀自己所处地方的低温了。偶尔的问候无非是你那里下雪了吗，这样无聊的话。现在每次打电话不消五分钟便有了那种令人尴尬却又不知如何打破的沉默。然后吴昕会轻轻地说，嗨，没话说就挂了吧。这个时候我总是会面红耳赤，就像自己真的很无能似的。我也曾经是一个抱着电话打通宵的人物啊，幸好电话不可以导热，否则他一定要烫的扔掉话筒。考虑再三，我决定趁五一假期的时候去一趟西安，不就是谈恋爱吗？我不信自己去了还会无话可说。4月27号，我到火车站买去西安的车票。买票的人特别多，整个二楼的售票大厅都挤满了人，每个售票窗口前队伍都是曲折蜿蜒。我从来都是不安于现状，总有各种超出现实的梦想。其实就是耐不住性子，在队伍的末尾待了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打主意，并沿着队伍往前找学生模样的人。这里有一个偏见，我始终认为学生是最值得信赖的。即使是在世风不尽如人意的今天，除了学生，总觉得其他的人都不可靠。有一个小伙子看起来比我年轻几岁，可惜他的样子帅得惊人，我才懒得理他。当时有几个姑娘左顾右盼，水灵得很，不过看上去有些妖艳，我只好侧目而过。这样一路沿着队伍往前，终于找到了一对学生模样的情侣。男孩帅气但不招摇，正在排队，女孩清秀而不浮挑，安静地陪在他的身旁。走到女孩面前，我立刻装出可怜的样子，对女孩子说，姑娘，我现在有急事儿，能不能让你男朋友帮我带一张车票？女孩微笑着不住地点头，把手中的笔和纸递给我。我不知所措，以为她没有听清楚我的请求，于是重复了一遍问题。这时候女孩有点着急，一边把笔递给我，一边咿咿呀呀地比划给我听，原来是个哑女孩。我顿时会意，连连道歉，急忙把车次、日期和到站写在纸上，把钱一起交给了男孩。女孩探着头看了看男孩手中的纸条，再次微笑点头，但是男孩却一直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说话。也许怕我认为他没有礼貌，女孩子指着男孩对我又是一阵比划，咿咿呀呀，意思大概是他也不能说话。我一边道谢一边表示理解。轮到我们买票的时候，有个小小的插曲，女孩只写上了他们要买车票的车次和日期，却没有写明到站。售票员给男孩解释，他当时没有领会，于是我充当翻译解释给他听，他 他领会后赶紧找正满脸幸福发短信的女孩要笔，可是他已经把笔放到旅行包的某个口袋里，再也找不到了。这时候长龙班的队伍一阵阵的骚动，后面排队的人像获得桃色新闻的女生一样炸开了。男孩真有点急了，用力地做着手势，大概是批评女孩子光顾着发短信。我们可爱的雅妹脾气不小，干脆不找笔了，把旅行包扔给男孩，顺便把充满哀怨的后背也送给了他。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只好一边示意队伍后边的人先买票，一边像初学乍练的小偷一样翻看着那个旅行包。正无可奈何的时候，女孩忽然转过身把手机递给我看，短信息上写着瓦房店。到这儿这票才算买成。拿到票谢过了男孩，我就要走，他却拉着我不放。我想起买票时为了方便，我为他们垫付了车票钱。女孩因为生气跑得老远，男孩把包放到我手里，指着女孩比划着，意思大概是我过去找他不会跑掉，然后就过去哄他。这中间大约只有几分钟，看着他们亲密的争吵，没有声音，只有手势，可惜我总也看不懂。现在想来，这偷窥实在是失败得很，我心里却莫名的舒畅，忽然不着急离开车站了。后来看得出来两个人和好了，手挽着手过来还给我钱。女孩有些不好意思，一直没有看我，脸上红红的。男孩指着她对我摇头，大概是嗔怪女孩的小脾气。小姑娘也不反驳，低着头撅着嘴，拉着男友的手娇羞地扭动身体，另一只手还在不停地发着短信。手机后盖上有两个人合影的大头贴，外壳上缀满了毛茸茸的小东西，让我看了只想笑。与他们道别离开车站之后，我忽然觉得有点后悔，真想再回去看看这一对甜蜜的特殊的恋人。这样一别，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但是他们是多么可爱的一对啊。在车站外徘徊良久，终于没有勇气回去。在西安，就在我和吴昕无话可谈的时候，我把这对可爱的雅侣的故事告诉了他。后来有一天，吴昕说他想结婚了。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爱情哪里是谈出来的，哪里需要那么多的甜言蜜语，也许只需要咿咿呀呀的几个音节就足够了，不是吗？
是你一直都是我的奇迹。 还能够体会，是不是春花秋月无常，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
刚才分享了一对关于雅旅的这样的一个前说的故事，其实从这个作者的描述当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得到那样一对可爱的伴侣，但是他们是不能说话的。最后作者悟出了一个道理，他说爱情哪里是谈出来的，哪里需要那么多的甜言蜜语呢，或许只需要几个咿咿呀呀的音符就够了，你同意吗？
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愿意为你，我愿意。